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徐树弟兄。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肉体与神为仇，肉体的情欲与圣灵为敌。
感谢主的恩典啊！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肉体和肉体的情欲，稍微讲了一个部分。那么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肉体是与神为仇的。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就落在一个死亡的里面，就与神隔绝了。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是不能得神的喜悦的。一个活在肉体里面的人，虽然他想遵行神的命令，可是因为肉体的缘故，他没有力量遵行。那么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肉体是与神为仇为敌的，那么肉体的情欲是与圣灵为敌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是一体的，所以肉体和肉体的情欲与神为仇，与基督为仇，与圣灵为仇。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蒙了恩典以后，请放到下一页，再放到下哎。那么刚刚起主，谢谢主席带领我们大家一同读了罗马书的7章21到25节。上周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罗马书的重点是神的福音。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以往以为罗马书的重点就是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是神福音里面的一个部分。因为神的福音不仅包括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要包括我们因信称义以后要我们成圣，不仅要我们成圣，而且最后神要我们的荣耀。所以从十二章以后，就看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基督徒的生活和世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取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的生活就如何；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的侍奉也就如何。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上次讲过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是我们因着信的缘故。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弟兄姊妹记住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什么叫做本乎恩呢？就并不要我们做什么，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乃是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呢，我们不仅要有恩典，同时呢又因着信，这个恩典给了我们。如果你不信，你不接受，你拒绝，那么这个恩典就不会领导人。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神得在神的面前称义，是因着我们因着信的缘故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认罪悔改，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经在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预表我们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当我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旧事已经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那么那个新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表现，弟兄姊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一个真正有基督的生命和圣灵在他里面的基督徒，他的生活一定发生了改变。其中第一个主要的改变就是什么呢？他自然而然里面有个科目，这个科目是什么呢？他要讨神的喜悦，他愿意满足神。当然读了神的话语说，什么叫做爱我呢？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就是爱我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一听见主在这里说，有了我的命令，你去听，你去守着，这才是爱我的。我们自然而然里面就有一个心科目，有个愿望，愿意照着主所吩咐的，愿意照着所要的，我们去行。但是弟兄姊妹，罗马书第七章，让我们看见，每当一个蒙恩的基督徒要想行善的时候，要想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律。那弟兄姊妹，圣灵在这里用一个律来形容， 这个肉体死亡和罪恶的那个力量。我们都知道，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看的话，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活在力的限制的里面，我们实实在在多到处会碰到力，这个力一直约束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随便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都开汽车的，开车子有个交通规则，这个交通规则就是一个律，所以律的意思是规则、法律、律法的意思，是吧？就是你必须要遵守的。那如果我们开车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律法的规定，红灯你车子就要停下来，绿灯你才能行，对吧？如果不遵守这个律法，我们不遵守这个律，我们就要出车祸，我们就要负责任了，对吧？这个律就要刑罚我们。那么一个基督徒，当他一开始蒙恩典的时候，当他要遵循神的命令，对吧？在他生活当中，在他侍奉当中，在他和弟兄姊妹相交当中，甚至于在公司里面工作当中，他发现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的生活出了问题，他的侍奉出了问题，他和弟兄姊妹相交出了问题，他和甚至于和同事和老板之间也出了问题。为什么原因呢？他想做一个好讨主的喜悦、满足主的心，因为他是世上的盐，他是世上的光，他无论在哪里，他都希望那个荣耀主的名。可是每当他需要做好的时候，他发现有个律，就是一股力量，是他不能做他想做的，所以他就拼命的努力挣扎，他就拼命的想讨好，想尽一切的办法。可是他越想讨好，越努力，越挣扎，他就越下沉，越失败。哎呀，弟兄姊妹，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在这一次初期，在生活，在生命的一开始进程的当中，他发现一直有一个律在那里和你增长，一个律是要把他拖到肉体的里面去，一个律拦住他去遵循神的律，去讨主的喜悦，满足主的心。每一次这就好像一个打仗一样的，所以他说，每当我要遵循主的命令，每当我要去爱弟兄姊妹，每当我要去讨主的喜悦，谦卑柔和，每当我要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时候，可是我越是想做，我就越是觉得我做不到，我努力越努力越失败。我每一次悔改祷告认罪，当我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的圣灵安慰我，擦干我的眼泪，用他的爱扶持我，使我在祷告当中我有得着了力量，我觉得我自己释放了。可是当我站起来生活的回到生活的当中去的时候，回到侍奉当中去的时候，回到工作岗位去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改变，原来那个东西又来了。哎呀，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真是很苦很苦，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一直不停地在那里发生，不停地在那里发生。而每一次征战的结果，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一次征战的结果都是我失败了，我都是一个俘虏，我就把我裸去了，使我不能做我想做的，而我不想做的我也做了。他经过多次的挣扎，多次的努力，多次的祷告，释放了又再一次努力，再一次被捆绑，再一次被裸。哎呀，他实在苦透苦透了。有一天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痛哭流涕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败坏的肉体呢？谁能救我脱离那败坏的我的老我呢？谁能救我脱离这败坏的自己呢？主啊，我真的不要这个自己，可是主啊，我怎么才能胜过这个我的己的生命呢？我怎么才能胜过我的肉体呢？我努力了，我也挣扎了，可是主啊，我真苦啊，我还是不能得胜啊。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当他在那里向神呼吁的时候，忽然一道圣灵的光照亮在他的里面。这就是保罗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圣灵忽然感动他，给他指出了一条生命的路，给他指出了一条得胜的路。然而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力量。弟兄姊妹，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当他在那里仰望主的时候，他原来是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得胜肉体，原来不是靠着我努力的挣扎得胜肉体的情欲，得胜罪恶的权势，乃是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就释放了。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第七章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征战，同时到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征战得胜的路是什么路呢？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是成圣的路了，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打了个括号，为什么原因呢？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就是在原文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后面还有一个定语，后面还有一个修饰语。这个修饰语是什么呢？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所以弟兄姊妹，请弟兄姊妹大家能够记住了，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再随从肉体了，我们随从圣灵才是在基督里。当我们在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可是我们在发肉体，我们在基督里，可是我们随从肉体在那里行事言语，对吧？与弟兄姊妹相交，弟兄姊妹那不是在基督里的。这就为什么教会里面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他在肉体里面和弟兄姊妹讨论问题，他在肉体里面侍奉主，他在肉体里面和弟兄相交。弟兄姊妹在肉体本身就是以神为仇的，他不可能照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所以那不是在基督里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肉体里面不在基督里，只有随从圣灵，尊主为大，照着主所吩咐的活在基督的面前，这才叫做在基督里。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是不随肉体，只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能够记住。我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其实不是我讲，是圣灵在那里讲。我每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一第二节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记住了，在基督里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这样我们才不被定罪。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可是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活在受体的血气的里面，我们活在老我自己的里面，弟兄姊妹要被定罪的。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主为我们预备了十字架，等我怕以后忘记了。弟兄姊妹，主为我们预备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随时随处随地随在的可以回转归向基督。当我们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得罪了神了，我当我们在肉体的时候，我们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了，当我们在肉体的时候，我们得罪了肢体了，当我们在肉体的时候，我们没有行我们所应该行的，我们没有照着主所吩咐的去做，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不管在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因为主的十字架，主的宝血，我随时可以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怎么又活在肉体的里面，我这个肉体已经与你一同钉死了，是吧？求你赦免我，你的宝血接近我。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起来，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只有这样才不被定罪。然后接下来第二节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能够和我一同有声的能够读出来，虽然我们听不见，但是主听见了。为什么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呢？因为是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再讲一遍啊，是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力量。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律是一种权势，是一种力量，它辖制人，捆绑人，你要脱离它，必须要一个更大的力量才能摆脱这个力量的束缚。那么什么力量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记住了，因着信的缘故，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因着信的缘故，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无穷有能力的力，它能够救我们脱离肉体和情欲的力，它能够救我们脱离死和罪的力，对吧？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自从亚当犯了罪以后，死就掌了权，做了王，对吧？所以人人都得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活着的人要好好仔细的把这件事情想一想，对吧？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爱，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他愿意为我们的罪代我们，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受了罪的审判，他是无罪的，是吧？为我们受了罪的审判，他死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基督死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基督的信仰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死，他借着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斩死权的。从此以后，我们基督徒就不怕死了，我们也就不再死了。所以基督徒的死，虽然我们的肉身呼吸会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死， 对吧？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事就是碎了，因为我们还要活过来，还要醒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就永远不死了，是吧？所以这个当这个拉萨路的时候，在坟墓里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拉萨路的时候，是吧？他的两个姐姐心里面很难过，说主啊，你早来一天，我弟弟就不至于死了，对吧？主对他们说什么？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对吧？也必复活。对吧？信我的人，活着的人永远不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有生命圣灵的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已经在基督里得胜了罪和死的力了。我们已经不在肉体的里面了，我们已经不在肉体的情欲里面了。所以为了时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只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记住了，成圣的路并不是难的，成圣的路是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因着信而顺服，顺服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引导我们，他带领我们，等会还要讲的。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知道圣灵，因为生命的幼小浮浅，对圣灵对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不是很清楚。那弟兄姊妹，我们有个依据是什么呢？遵行主的话，顺服主所教导的，因为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是灵。所以罗马书 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记住了，如果我们虽然在主的面前蒙了恩典，如果我们不顺着圣灵而活，不遵行主的命令，我们放纵自己的肉体，若顺着肉体和肉体而活着，在这就说必要死。什么叫死？就与神隔绝了，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对吧？我们必须要悔改。下面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怎么记住了，我们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没有理由再顺着肉体活着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明白。那凯玉，我问你，我们明不明白我们基督徒现在神向我们要的是不再随从肉体而活着，而是要顺着圣灵而活了，对吧？其实没有必要再服从肉体的引导，服从肉体的，
对，
是吧？我们都啊，感谢主的恩典，是吧？凯玉很有把握的说对，对吧？那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有很多弟兄他说不啊，我也愿意啊。弟兄姊妹，这句话请你们原谅我今天说句不客气的话，保罗经过软弱，保罗经过失败，对吧？但是他经过失败以后，他说我不夸别的，夸我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允许他说，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不夸别的，只夸我的软弱。那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对软弱这两个字理解错了。什么叫软弱？有了主的话，有了主的命令，有了圣灵的感动，愿意去遵守，愿意去顺服，愿意去照着靠着去行，但是没有力量行，这个叫软弱。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明明知道圣灵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可是因为他肉体的情欲，因为他肉体的需要，他不愿意顺服，他舍不得放下。弟兄姊妹，这不叫软弱。如果你不愿意放下，你不愿意舍去，弟兄姊妹，那个不叫软弱。神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没有办法显出能力来，只有当你愿意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放下，就像保罗，主啊，我真苦啊，我不要我这个肉体，我恨恶这个肉体，主就在你的软弱上显出能力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是吧？我们基督徒没有理由再活在肉体的里面，再顺服肉体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今天我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道理，希望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生命的实际，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公司里面的生活，我们都学习不放纵肉体，不随从肉体。那我讲句这个在南京有一个姊妹，是吧？很爱主，她也真是很好的一个姊妹，但是她有个名言，她一个名言是什么呢？她萨母尔舅舅，那我肉体起来，他说我不发，心里面难过，我一定要发，放完了再认罪悔改。那弟兄姊妹说句实际的话，后来这个弟这 我们只能担当作为一个弟兄姊妹，对吧？像这样的一个肢体，我们只能担当他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勉励弟兄姊妹，这样一个美在肉体里面放纵一次，你们记到吧，知道吧，肉体就被喂养一次，就被扶持一次，基督的生命就被我们压制了，基督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彰显了，因为你选择这个，神从来不强迫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记住了，我们能做的神绝不帮助我们，绝不代替我们来做，我不对不起，请原谅我讲错，不帮助我们是错误的，就是神我们能做的事情，神绝不代替我们来做，他可以帮我们扶持我们，但他绝不代替我们，对吧？所以记住了，在这条生命的路上，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得胜肉体，得胜肉体的情欲，得胜罪恶，也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只要你愿意，神一定给我们得胜，这是主允许我们的，是吧？所以希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希望在这里不要讲太多，我也恐惧站立在神的面前。我希望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学习好好遵行主的命令，对吧？我们虽然对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还不是那么很清楚，但是主把这本神那么爱我们，把圣经留给我们，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个生活的标准啊。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吧？我们在学习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怎么样啊？学习了顺服圣灵了，对吧？你越遵守，你就会越觉得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那么为着这样的缘故，我想做两个见证，用我自己在生命里面的经历，让弟兄姊妹能够知道。那说实在的话，第一个见证，我是今天早上，我做了那么多次了，我都没有很好的明白。那我想这个见证也许弟兄姊妹听过的，我只是说这是神第一次在我的身上让我学习一个功课，怎么把自己放下来。但是我并不明白，就是今天早上我在这里思想的那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哪一年我已经记不得了，那个时候我是住在静安寺，上海人都知道，住在上海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是住在静安寺，对吧？静安寺那个一条繁华道路上面，对吧？我呢那时候在南市区的一个中学代课，那我早晨灵修起来完了以后，我就骑着自行车要往南市区，那么那个骑自行车差不多要40分钟到45分钟左右一条路，那么有几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是从淮海路走，那么我们上海的人弟兄姊妹都知道，淮海路是一条大马路，是非常忙碌的，那个车子自行车啊，那个公共汽车啊，那个忙忙碌碌，那个人很多很多。那么为了节省时间，所以我就避开淮海路，我就另一条路和淮海路平行的有一条巨鹿路，那个巨鹿路呢就是在于中书友好大厦和锦江饭店那个之间的中间有这么一条路。那么那条路呢是一个比较背景的小路，人少，基本上早上没有什么人。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这条路上大概过了锦江饭店左右，有一个小菜场，对吧？就在锦路路上一个小菜场。那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国内的供应不是很好，对吧？所以那个你要买肉啊，你要买鱼啊，买一点好的鸡蛋啊什么的都要票，不仅要票，而且供应的都有限制的。所以很早就有人起来，特别是年长的老太太啊，是个家庭妇女啊，他们很早起来，就是有时候天不亮就在那里排队了。那么我虽然走得很早，但是呢每次到那去小菜场总会有人。那么我早晨我蒙了恩典以后，弟兄姊妹每天早晨起来灵修，我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是什么呢？当我读到所罗门在主的面前蒙恩典的时候，耶和华神问所罗门说，你要什么？所罗门没有求财富，没有求权力，没有求这个，没有求那，他唯所求的就是求智慧。为什么原因呢？所罗门知道神已经把以色列民犹大民托付给他了，他觉得自己领导这么多人，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领导。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因为他求得好，他不为自己求，他为神的名求，为神所给他的权利，为神给他的托付，为了神的工作求，神心里面得到了满意了，神就不仅把智慧给了他，他没有求的财富，没有求的权柄都给了他了。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主里面祷告说，我说主啊，我也要智慧，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也愿意服侍你，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你， 我觉得副事主需要爱心，可是我在你的光中，在你的那个那个话语的光照的里面，我发现我这个人一点爱都没有，所以我说主啊，求你给我爱心。那弟兄姊妹，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真是流了泪在主的面前祷告。我相信这是神已经悦纳我在他面前祈求了。所以当我祷告起来以后呢，骑了自行车从居路路走的时候，走到小菜场，忽然看见我前面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拎个小菜，拎着个篮子。那弟兄姊妹，我很自然的就打铃了，那个铃是一种圆圈的，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种铃。那么老一辈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那我一开始按的是真的是很温柔的按的，是轻轻的叮铃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铃。那弟兄姊妹，我以为当我按了铃以后，这个老太太应该让开来的，这个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太像没听见一样的。那我这个车子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我就越按越急，越按越急，越按越急，越按急，按到后来到了他那边就哗，我一个急刹车。弟兄姊妹，当我一个急刹车，我这个从车子上跳下来的时候，哎呀，那个怒气，那个火冒的，那个真是恨不得把老太太骂一顿。弟兄姊妹回来祷告的时候，祷不通不过，心里面真是很难过，认罪悔改。我说主啊，我怎么那么急躁的？那弟兄姊妹，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忽然想到了，那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见证？我这个见证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很深感动，我要做这个见证，让我用我的见证告诉弟兄姊妹，我怎么在神的面前是蒙恩典的。我就在想，我说主啊，这个见证说明了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就想到了，我为什么要发怒？那自行车走路的时候，人在走的路上，我骑自行车，我按铃了，我就觉得我按铃了，你就应该让开了。你不让开我，我就这是我今天早上才想的，弟兄姊妹啊。当时我脑子并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我当时的时候，哇，我就压了，我就自然一个怒气就哇就冲上来了，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是今天早上，当我在那里想，主，你为什么要我做这个见证，对吧？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给弟兄姊妹什么帮助，是吧？当我在那里想的时候，忽然你们觉得你为什么要发怒呢？哎，我说主啊，是啊，我为什么要发怒呢？我凭什么向人家发怒呢？我骑自行车有权利走，人家老太太有权利走啊，是吧？你可以让开他嘛，你不是马路也不只有这个老太太一个吧，还有其他地方你可以让他走啊。你为什么就要非要冲到他的面前一个急刹车，然后你哇就非常的要发怒了呢，对吧？你为什么要发怒？第一，为什么要发怒，对吧？第二，发怒有用吗？你发怒这个老太太知都不知道，你自己在那发，老太太还摸里摸过的走在前面，她还一点都没对她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我却在那里又生气又发怒。我在那想，我说主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时我骑自行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我今天早上在那里想的。我忽然发现，弟兄姊妹，当我在那里按铃的时候，我自然的肉体里面有一种感觉，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在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就不对了，对吧？所以他不让我，我心里面就有怒气，而这种怒气是我自己都没有感觉的，是我自己知都不知道，哇就发出来了。就显出了肉体的败坏，我们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肉体的发生有的时候没有理由的，弟兄姊妹，他就是那么的败坏，他就自然而然突然间的嘣就发出来了。有人说这是我的性格，这是我的习惯，弟兄姊妹，这些性格这些习惯不在基督里都是罪，都是死，要对付的，要破碎的，是吗？肉体就是这么败坏，是显出那个败坏来，是那么的自然的发出来的。弟兄姊妹没有考虑，我真的没有考虑，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说我今天这个见证做了很多次了，就今天早上2点多钟的时候，但我说主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见证呢？我讲了半天，弟兄姊妹听懂我的见证了没有？对吧？我忽然发现，哦，神让我看见肉体就是这么败坏，没有任何的理由，肉体哗爆出来就是爆出来了。对吧？那弟兄姊妹好好仔细想一想看，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家庭的生活当中，是吧？和弟兄姊妹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出现，对吧？肉体豁然就出来了，愤怒，对吧？嫉妒，对吧？愁苦烦恼苦多，对吧？怨恨，莫名其妙的一下子砰就涌上来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当那个东西涌上来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克制。这就是肉体，弟兄姊妹，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失败回去以后祷告，对吧？祷告以后，主安慰我啊，弟兄姊妹，主知道我有颗心想讨他的喜悦啊， 就第二天我又去继续认罪悔改祷告，哎呀，很失败，很自己，我高高兴兴骑着自行车，唱着赞美诗走，结果跑到烧香场又碰到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还是就第一天那个发生的事情，又再次的，我一开始很轻的、很温柔的按铃，然后到时候她不听，然后我就又按，然后咣，那个接上车到她面前，哇，火又上来了。第二天又失败了，弟兄姊妹，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失败。到了第三天，弟兄姊妹，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同样一个老太太又走在我的前面。弟兄姊妹，当我远远看见那个老太太的时候，你晓得我怎么样啊？我觉得那个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做工了，我后面里面我恐惧的不得了，我说主啊，不得了不得了，这个人又来了，这个人又来了，我说让他慢慢走，让他，我再也我也不祷告，我也不什么了，我说主啊，让他慢慢走，让他慢慢走，哦，这是你给我派来的老师，要我学爱心的功课，我学，我就默默的安安静静祷告，最后我就干脆跳下车子，然后推着自行车。太感谢主的恩典，当我安安静静的，我也不挣扎了，我也不努力了，我说主啊，我交给你了，这是你派给我的老师，我就好好学习功课吧。真是没有想到，我还没到那个呢，那个老太太自己莫名其妙的绕过弯走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赶快跳上了车子，呼就冲过去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我希望我今天在这里不是只是讲一个道，只是讲弟兄姊妹神在我身上的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自己的努力挣扎，自己并不能成就神的美意，而是学会完全的顺服，交在恩主里的手里。那么我第二个见证是什么呢？我蒙了恩典以后，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一定里面会有一个愿望，要讨主的喜悦，要满足主的，要满足主，遵循主的话，遵循主的命令，这是一个生命的表现，弟兄姊妹，这是很自然的，这就是雅各书和罗马书不矛盾的原因，对吧？是生命的流露，是生命里面的科目，自然而然行为发生改变，对吧？那么神在我第二件事情造就的工作，这也是第一次，是什么呢？我有个好朋友是和我一同在甘肃省，一同受苦，一同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可是他小提琴拉得好，对吧？后来他的父母亲通过很多种种各种样的关系，结果从甘肃武威这个环阳镇调到北京总政文工团去拉小提琴去了。那么后来因为我困难时期，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死了，因着自然灾害死了很多很多人，是吧？这个毛主席就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当时甘肃省的省长张仲良罪大恶极，对吧？甘肃省一时死了200多万，还是2000多万，我记不得了。这个数字我就不随便乱讲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啊，反正人很多很多。后来我们这批从上海去的这些青年，第一次放我们回到上海来。那么回到上海以后，到了大概1971年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蒙恩得救，重生悔改。那弟兄姊妹，当我蒙恩得救、重生悔改以后，除了你们愿意遵循主的命令，除了愿意讨主的喜悦，你们忽然有个很爱灵魂的心，你们有个很自然的要把福音传出去，要把自己所蒙的恩典告诉人。所以我那个好朋友那个朋友呢，到了北京去以后回到上海，我早上起来灵修祷告的时候就为他的妈妈祷告。哎呀，弟兄姊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不知道哪一天那天子，我忽然早晨起来祷告的时候，你们有感动，你去跟曾干妈，就曾那个弟那个我那个朋友姓曾，对吧？曾干曾妈妈去给他传福音，对吧？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单纯，对吧？你们有感动，我想都不想我就站起来洗了这些就去了，对吧？我一跑去以后，他看见我很高兴，他因为我名字叫徐沙默尔嘛，他们就简称我默尔。哎，他说默尔，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我说曾干妈妈，我说我今天来是耶稣叫我来。他说哦，他要你来干什么？他说我说我来给你传福音啊。他说默尔，他说你还跟我传福音啊？我告诉你啊，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从小就在基督徒家里面长大。他说我问你，你天堂去过没有？那弟兄姊妹，我天堂没去过呀。他说你天堂去过？我说我天堂没有去过。他说那好，你天堂没有去，我告诉你啊，我从年轻时候开始，因为他钢琴弹得非常，他说我教会里面就是弹琴的，对吧？他说如果天堂就是弹钢琴站在赞美诗，那么这个天堂我不要去。哎呀，弟兄姊妹，我那单纯火热，神感动我去了，我去了，弟兄姊妹一下子一盆冷水泼到我，真是灰灰溜溜的。我真的没有话说，因为他圣经比我熟，他从小在基督徒长大的，我就是刚刚蒙恩，有很多神的话我不知道，他顺口就出来了。哎呀，弄得我非常非常的软弱。我回来的时候真是弟兄姊妹，我不敢说是灰心吧，但是都是很单纯，我心里面就是很难过。我说主啊，这个感动到底是出于你的还是出于我的？ 是吧？为什么他就提出问题？你不让我去天堂，如果你要去传福音，你把我带到天堂去转一圈，那我就跟他传福音，我就有说我去过了，对吗？结果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圣灵又感动我。那弟兄姊妹，这次感动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那因为我里面开始有挣扎，我就不愿意顺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里面的感动那个催促就有点强烈，有点推动了。最后因为我心里面如果不顺服真的太难过了，我还是顺服了。弟兄姊妹，我就顺服起来了，我就起来，我这次就没有骑自行车，我就开始走，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祷告。弟兄姊妹，当我在走在路上祷告的时候，忽然的一首诗歌领导我，向前走啊，跟着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啊，跟着向前走，跟着向前走，反正就一去，反正也就是要不要回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今生过。向前走呀，跟着向前走，主就在前头。弟兄姊妹，当我在那里，这首诗歌一下领到我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唱出来了。当我在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过。向前走，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对吧？紧紧的跟随主，手扶着你不能向后看，向看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向前走，努力，主就在前头。哎呀，弟兄姊妹，我忽然觉得好像主就走在我的前面，我一抓，一伸手就可以抓住他一样的。哎呀，那个里面的平安，那个里面的喜乐，里面的力量，弟兄姊妹，我越走越轻松，越走越轻松，越走越轻松。我就一面唱一面走，一面唱一面走，一直走到了这个朋友的家里面。弟兄姊妹，当我到那个家里面去，正刚妈妈一看见我，她说：“某儿，你又来了。”我还是问你，你天堂去过了没有？我这弟兄姊妹，我都没有准备好，我就是随口就讲了。我说正刚嘛，我说是的，我说天堂没有去过，不过我说我觉得我有一点我想告诉你的。我说你知道，你知道的，我和敏德，他的儿子叫敏德，我说敏德，我们俩受了多少的苦，对吧？我的这一生当中遭遇了多少事情你都知道，可是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情，正刚嘛，我曾经想自杀过，我曾经也想杀过人，对吧？是主的恩典，主的爱拯救了我，说悔改信了主。当我在过不去的时候，当我在最痛苦的时候，真干嘛？我说你知道吗？是主安慰了我，主给了我平安，给了我喜乐，在最困难的时候带领我度过了最难最难的。哎呀，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莫名其妙的。真干嘛？他就去，哎呦，他说某儿，我要的就是平安。他说我缺少的就是平安。他说我曾经向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宣布，我不信耶稣了，没有耶稣。他说我现在我要告诉所有的亲戚朋友，我要信耶稣，有耶稣。他说我要平安。那我就在他做了个绝对的祷告。这个正干妈就信主了，弟兄姊妹。其实我讲的话很简单，但是圣灵与我同在，对吧？我就很简单的见证，在我苦难之中，在我难处之中的时候，主安慰了我，主带领我度过去了，对吧？哎，这个话就感动了他，正是他所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看自己，不看，就是神感动我们顺服就可以了。那第三个见证，是神造就我，是到了美国以后，也是神造就我这条新兴的功课。有一天是我半夜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忽然你们有感动，一个打个电话给一个姊妹，弟兄姊妹是半夜里面啊，大概一两点钟还两三点钟，我记不得，反正是我都是半夜里面起来祷告的。忽然有感动打电话给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她的爱人，她的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后来在宾州一个反正一个很有名的，全国全世界都有名的一个专门学经济的一个大学，我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很多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是吧？他毕业了以后，原来在美国很根本完全可以找到工作，其实他们没有毕业之前，很多公司单位就来要人了，对吧？可是因为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清华大学的教授同学一直写信打电话告诉他，你赶快回来，我们一同办公司。那么这个在国内办公司对他的吸引力很大，所以呢，这个弟兄他就愿意哦。那个时候他还没信主，对吧？他就要回去。那么他的太太的时候刚好怀孕第一个孩子，对吧？怀孕大肚子。那么他就很不愿意他回去，那么这样子的缘故，但是那个他的先生坚持要回去，他没有办法就回去了，对吧？结果那天就晚上我忽然地有感动，要半夜里面打电话给他。那弟兄姊妹，说句诚实的话， 对吧？虽然我岁数很大，也许我可以做他，真的我的年龄跟他的父亲一样大，我可以做他的父亲。可是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半夜里面一两点钟、两三点钟，你打个电话给姊妹，这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我真的不敢打，我挣扎得非常厉害。我说主啊，这个到底是你感动我，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我万一打错了怎么办？我这个徐叔，我说这个徐叔在教会里面，人家一讲，对，你这个徐叔搞什么东西搞啊？谁相信你是圣灵的感动啊？弟兄姊妹，你说，我说你是圣灵感动我，谁能够相信说你是圣灵的感动，还是出于你自己的？那魔鬼一工作起来的话，弟兄姊妹，我真的话都没得话得讲的。哎呀，弟兄姊妹，那个交战真的很厉害。弟兄姊妹忽然想到一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是一个带领我们的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这个见证一辈子没有跟人讲过，她就是为了鼓励我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她告诉我，她说 Sam， 她也是中心理学毕业的，英文非常的好。她说 Sam， 她说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失败的见证，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个失败的见证这么多年来一直压着我，若不是主的恩典，我几乎连传道的力量都没有。他说我今天告诉你的目的，记住了，永远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为什么原因呢？他是什么一件事情呢？有一次他去为主工作，对吧？因为弟兄姊妹都是在农村，都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的，所以他那天就晚上做完了这个圣工以后，他就回到家里面，他已经走到一个拐角处的时候，忽然有个感动说你去看那个姊妹去。他就跟神讲，他说神啊，他说你知道我今天忙了一天了，我累死了，他说我真的一点力量都没有了，我明天早上一早起来我就去看这个姊妹。你们就一直催促一直催促，最后他消灭圣灵的感动，他还是回去睡觉了。弟兄姊妹，你们想到没有想，你们知道吧，第二天早上天还不亮就有人敲门了，对吧？番茄番茄赶快开门，他门打开了，说怎么了？他说那个姊妹昨天晚上上吊自杀了。这就是神感动他要去看那个姊妹。哎呀，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吓坏了，弟兄姊妹。哎呦，我说主啊，真的这个姊妹到底出什么事情，我也不敢讲，对吧？我怎么办呢？我说我还是很软弱。我说主啊，我说这样子好不好？我求你，我打电话过去，电话铃响三下，他如果还不拿起来，我就把电话挂掉。那我就赶快拿起来，拨电话了，电话铃叮铃铃铃，叮铃铃铃铃，第三次一响，我啪把电话挂掉了。我说主啊，不是我不去啊，是他不接。那我为自己找了一个突口，对吧？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事情神的灵在我的里面，我放不下哎。所以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还是放不下，我就又打电话给这个姊妹。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当我这个姊妹一拿起电话来，在电话里面就哭了。她那天做完是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她想念自己的丈夫，她在因为大概我不知道，大概在怀孕的时候有一些很难过的有一些东西。他当时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他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他里面难过的不得了，痛苦的不得了。他说 Samuel， 晚上半夜打电话是不是你打的？他说我说是的。他说 Samuel， 其实我知道是你打电话给我，当时我连起来拿电话的力量都没有。后来我就安慰他，我们一同祷告，他也得做了释放。那弟兄姊妹，我把这三个见证告诉弟兄姊妹，信心的功课是在顺服的当中一点一点的经历的。我们会错，弟兄姊妹，但是我们错了不要紧，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悔改就可以，让我们回转到主的面前去，对吧？我有许多失败的经验，我有许多蒙恩的经验，我也许多失败的经验。我在这里勉励弟兄姊妹，借助我这里三个见证，鼓励弟兄姊妹先从学习遵行主的命令，听主的话开始。弟兄姊妹，越顺服越听话，圣灵的感动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我们会越来越明白什么是从圣灵来的，什么是从肉体来的，什么是从世界和魔鬼撒旦来的，好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部分，跟弟兄姊妹要分享的。我们看现在是九分，开宇，你给我讲到几点啊？
两点可以讲到几点都可以，
讲到两点半吧，好不好？再给我十一分钟，讲到两点半，好不好？好吧，我们再换到下一页。那个这个我就不讲了啊，我就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了。那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犯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还是勉励弟兄姊妹记住这个话， 肉体是与神为仇的，肉体的情欲是与圣灵为敌的，所以我们要抵挡，要靠着主的恩典，要得胜。其实得胜的路并不难走，弟兄姊妹记住了，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是因为信而顺服，只要学习顺服就行了，对吧？就学习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去听他，顺他，对吗？然后靠着，下面还有靠着圣灵，对吧？下面的最后我们若靠着圣灵，靠就是信靠、依赖、交托，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圣洁的道路不是难走的，对吧？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只要我们愿意交托，弟兄姊妹，我们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了一个成圣的生活。然后接着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情欲，对吧？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这些我们都很熟了，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就别带过去了，好不好？请下一页。但有几处圣经，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互相勉励。那么我也不做过多的解释，我们就是要在几处要怎么遵循主里面有几点，我们需要在自己彼此互相勉励，我们要注意的，好吧？我来读，弟兄姊妹，你们愿意一同跟着我，一同心里默默的读。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今天不仅是读了这几处圣经，我希望这几处圣经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每天在生活当中学习敬畏神，照着神所要的去行。那第一处圣经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第十节，在这里我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三滞，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首先第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今天教会将神的爱讲得太多了，这个很好，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在讲爱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吗？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是马虎不得的，你不能掉以轻心的，对吧？然后接下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必须提醒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幼小和肤浅，因着我们对主的爱真的是还不够，我们爱自己过于爱主，我们常常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肉体和圣灵之间征战的当中，我们常常选择肉体，我们常常选择肉体的情欲，我们常常有个东西放不下，结果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顺着那个里面的情欲而行了。弟兄姊妹，顺着肉体撒种的，顺着肉体情欲的，一定从情欲肉体当中受败坏。弟兄姊妹，任何败坏的东西都会有后果的，我们既然做了这个选择了，我们就必须承担这个后果。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自己选择肉体，你自己选择肉体的情欲，神早就告诉我们了，你顺着肉体情欲撒种，一定受的是败坏，是带来的是死亡，带来的是与神隔绝，带来是与人和人之间的不和睦，带来是与神人里面的嫉妒，里面的纷争，里面的仇恨，里面的苦毒，在我们的心里面都产生了。这个东西在我们也像种子一样，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不靠着主的恩典把它拔出来的话，这个种子在里面也会发芽结果的，弟兄姊妹，这个后果很可怕的。虽然我们的主饶恕我们，悔改认罪了，主饶恕了我们了，主赦免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些后果我们是必须承担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真的要每一天学习，在最小最小的事情上学习选择神，选择圣灵，选择敬畏神，千万不要选择拣选肉体或者世界，因为你的后果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后果我们可以后悔，弟兄姊妹，有一些后果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后悔的，我们就必须承担了。这不是说神不赦免我们，神赦免我们，对吧？但是你比如说我记得这个台湾有一个人， 对吧？他杀了人了，杀了人以后被关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牢里面，结果台湾的法律因为杀了人判死刑，结果弟兄姊妹有爱心给他传福音以后，他悔改信主了。那弟兄姊妹，他悔改信主了以后，这个法律的责任要不要承担？他还是要承担。虽然他悔改信主了，但是他最后还是被枪毙了。但是弟兄姊妹，他这个枪毙，他自己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灵去领受这个惩罚的，因为他知道他死了以后到主那里去了，他的灵魂得救了，对吧？但是他还是要被惩罚，对吧？有很多的事情有类似的这样情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罪神、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悔改，有的时候神蒙恩典了，神赦免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罪的后果我们要承担的。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不是啊？他犯了罪，犯了淫乱的罪，对吧？把人的妻子，夺了人的妻子，还杀了人的丈夫，结果他在家庭里面就没有再和睦过，对吧？他的儿子亚撒龙起来背叛他。弟兄姊妹，这些后果都是罪所带来的，对吧？我们只有忍耐等候。这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我，若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谨慎啊，小心谨慎。那么因间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讲了啊。那么什么叫做行善？弟兄姊妹，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基督徒的善和世人所讲的善不一样啊。你去看世人也很多讲善的，那我为了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基督徒的善是什么呢？世人有一些善，对吧？有些正确的我们应该遵守的，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遵守。但是最要紧的，基督徒真正的善是遵行神的旨意，行神所要的，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举了几个例子。第一，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姊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是神所要的。耶和华神啊，我的心献给你，如玛利亚破碎，向高于平，我的心献给你，天地一切属你的，我拿什么报主恩？神啊，你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耶和华赐我公义灵，赐我怜悯心，使我谦卑与我神同行。弟兄姊妹，是我读了这句话的时候，向主献上自己，也向主有个祷告，求主赐给我公义的灵，怜悯的心，谦卑与我们的神同行啊。然后第二处圣经是生命记十章十二第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第一，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第二，遵行他的道；第三，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爱他、敬畏他、遵行他的命令，目的还是为了要我们得福。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要我们敬畏他，要我们爱他，要我们尽心尽意的侍奉他，遵行他的诫命，律例，遵行他的道。然后又到了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弟兄姊妹，对主对我们的要求还是蛮高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主爱我们一样。我们主的爱是舍己的爱，是不是？是宽容的爱，是不计算我们的恶的爱。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彼此间真的学习这个功课，我也要学习，对吧？我第一个求的就是求主将爱赐给我，对吧？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啊。然后下面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第三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要我们圣灵这个弟兄姊妹合一，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去做的，合一主在十字架上借助他的生命，借助他的圣灵已经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合一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竭力保守这个合一。那弟兄姊妹怎么竭力法？首先第一点，要学习谦虚， 对吧？这个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对吧？我们什么时候骄傲，什么时候你没有办法被主所用，对吧？越谦卑，主越用你，是吧？所以我们第一个需要谦卑，第二个要学习温柔，因为我们主是温柔的，是吧？学习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对吧？他是恶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主的温柔，还有一个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几样，没办法继续保守圣灵所赐的心，好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那么今天已经到了两点半了，已经到两点半了。我想时间也到了，弟兄姊妹也累了。那我今天暂时就讲到这里，好不好？下面我们就下次再讲吧，好不好？如果你们还请我的话，我们下次再讲，好吧？我们今天。感谢主的呢，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在主的面前蒙恩蒙福，对吧？真是巴不得，特别是年轻的，对吧？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对吧？我们真的要学习对付肉体和肉体的情欲，啊，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活在肉体和肉体的情欲里面，对吧？要学习认罪悔改，要学习谦卑，啊，我们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诚诚实实地说，教会的希望在年轻的肢体身上，对吧？我已经老了。80岁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接我去，对吧？现在说实在的话，需要年轻的弟兄姊妹，而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对吧？有知识、有才华的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真正有生命，对吧？有信心和爱心，愿意照着主的吩咐、照着主的心意、照着主所要的去喂养、牧养主羊群的这样的工人，教会到处都需要，对吧？我们为神的工人祷告，也为我祷告。对吧？首先第一个，我们教会年轻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学习谦卑，学习温柔，学习宽容，对吧？学习对付肉体，走十字架的路，啊，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肉体的情欲，把我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心智，都要在十字架上受对付，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教会，服侍神，等到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主的笑脸，好吧？求主祝福弟兄姊妹，我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徐树弟兄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语。